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冇节制系一个熟龄危机嚟，
下下都节制，勒住勒住，咁我咪冇晒自由咯。
你能够去节制，其实系运用喺我哋嘅自由去节制嘛。如果嗰样嘢你唔做唔得嘅时候，就等于叫冇自由啦。
被控制咗。
只有喺圣灵嘅掌管之下，先能够顺服并且欢喜过一个节制嘅生活。我特别讲系欢喜过啊。保罗亦都有身不由己嘅困扰，却系得到一个秘诀。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嗰团火。中意嘅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系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的癌症真的医好了啊。
为什么我十一奉献这么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不回的？
喂喂喂，为什么呢？阿罗则士呢？那几个星期都没分的。
哎呀，乜你不知咩？佢单案判了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根据美国调查显示，十大成瘾的行为分别是酒精成瘾、吸烟成瘾、毒品成瘾、赌博成瘾、视频游戏成瘾、社交媒体成瘾、网络成瘾、性成瘾、购物成瘾和食物成瘾。其实除了那些吸烟、吸毒那些之类之外，大部分平时你和我都有做的，适可而止当然没问题啦。但是搞到走火入魔，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就是因为没有节制咯。没有节制是一个熟龄危机来的。今天我们就到冇节制呢个话题，好荣幸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去倾倾。Hello， 院长你好啊。
好，大家好。
你有冇部分系成瘾嘅咧？社交媒体啊、上网之类嗰啲？
冇。
咁叻啊！我觉得我有少少嘅，希望可以戒得甩啦。手机成瘾真系好难搞啊！依期，但我想问一下咧，节制呢一个嘅定义系咩先？一般人咧就以为系适可而止就 OK 啦嗰啲。咁圣经讲嘅节制系点啊？成日见到啲人话要束腰束腰咁勒住个裤头咁样。
嗱，节制基本嗰个意思咧，就系要避免极端。锻炼克制或者一种同自我控制有关的。圣经里面讲到节制的时候，很清楚就是讲到圣灵的果子里面那段的经文。那圣灵的果子，因为它是一个单数，即是说是圣灵一个果子，但它却是有不同的表现。而节制呢是其中一个的表现来的。那是讲在生活当中怎样活出基督的属性和样式。节制这个字在圣经出现的时候呢，在英文是有两个的翻译的。一个翻译呢就是中文就译做节制 temperance 这个字。但是另外一个的翻译呢会译出来呢就是叫自制 self control， 即是两个就很不同了。即是一个自制好像是特别对自己控制，但是其实意思都是讲一个人去怎样来到去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和情感。而节制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呢，本身是有一种所谓叫做里面的能力的，就是说用这种来自里面的能力呢，你要作出约束、管辖、调节和治理自己，使自己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不致偏差的。那节制呢，当然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表现啦。一个人只有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才能够顺服并且欢喜过一个节制的生活。我特别讲是欢喜过。而节制呢，是圣灵在圣徒的里面的工作之一，让我们是不受这个天然的欲望所支配，叫我们过一种不偏左亦都不偏右，凡事走在上帝的心意的当中。我们都明白是一个很难学习的功课来的，甚至乎咧，系有啲好似违反咗一般人所讲嗰种人性同埋自由，因为有啲人想做，系啦，你唔做啊嘛，
系咯。
即使咧，保罗亦都有咁样一种身不由己嘅困扰，但系保罗咧就却系得到一个秘诀，靠住住喺基督里面咧，将自己同埋世界钉喺十字架上面， 藉住神的灵去帮助他，以致他能够最后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里一阵我们会再讲多少少的。
讲开节制啦，就即系谂起我嘅人种或者一啲嘅类别啦，就系、是、拿细耳人啦。拿细耳人咧就即系如果调曲翻嚟，旧约比较多啲，特别是司机啦，就想问翻参孙，俾我哋认为一个坏孩子嘅人啦。其实佢又好惨嘅，佢阿妈又冇许拿细耳人嘅愿，即系冇话啊我冇仔生啊，求主你俾个 B B 我啦。佢冇嘅，系突然间咧、无啦啦有个侍姐嚟，你要生个 B， 跟住你要将佢许愿，佢唔可以做呢样呢样呢样呢样，佢呢一世就要做拿细耳人咁样。其实佢冇得拣嘅、哦，但系同埋睇翻成个古仔咧，即系成个件事啦，佢其实系冇守过一啲拿细耳人应该守嘅嘢，系所以好话破晒戒啦。咁、但系神嘅心意都系 OK 啊，佢系完成到噶，佢最终系赢非利士人啦。虽然话同归于尽，但系都系做到佢要做嘅嘢啦。咁佢有节制冇节制，做唔做拿细耳人，守唔守呢啲嘢，咁其实好似冇咩必要性咁样嘅咧。咁先讲佢妈妈先啦，不如。
嗱，即系我哋提到啦，参孙个妈妈冇许过呢个拿细耳人嘅愿，我相信呢个系相对于即系撒母耳嘅妈妈哈拿啦。咁的确呢两个系一个好好嘅对比，或者两个都系好特别嘅人物。嗱，参孙嘅妈妈同埋撒母耳嘅妈妈哈拿咧，同样都系一个不能生育嘅妇人。不同的是又说侍者就主动向参孙的妈妈显现，预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并且要求呢要这个孩子呢就终生去归给神做一个拿细耳人的。而撒母耳出生呢是因为上帝应允了哈拿的祷告，而哈拿呢就按照所许的愿将撒母耳献给神做这个拿细耳人，这个就是最大的分别。但是我们可以来到这样想，无论是上帝做主动，即是人很清晰地领受了从神而来的呼召，定抑或是人做主动，就是领受上帝的恩典而主动摆上的人，甚或好像撒母耳这样被动的来到被家人摆了上去，上帝亦都是同样可以大大的使用的。虽然呢归给上帝的原因是有不同，但是参孙和撒母耳同样都是做了拿细耳人，而拿细耳人守的条例和大祭司其实很相似的，他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有一种分别出来的一种特别的身份。然而呢，从参孙和撒母耳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重要的其实不是单单是有那个身份，更加重要就是他们所作出的选择。我们讲的参孙，他有拿细耳人的身份，但是呢正如刚才所说，是没有拿细耳人应该有那些的表现的。拿细耳人该守的条例他都违反了，他每一次自己的选择呢都成为了自己的网罗。但是我们反观看撒母耳，他一生是忠心的侍奉耶和华，事事顺服他的心意，遵从神的吩咐，将耶和华的话传遍以色列地，亦都缔造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有这个身份的人，他怎样作出一个选择而配合他的身份。我们刚刚问到，咦，参孙他没有守到一个拿细耳人的条例，但是似乎即神都有使用他，这里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参孙临死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他的故事，被人挖了眼睛出来，然后最后是绑在两条大石柱的中间，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向神作出了一个祷告，他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挖我双眼的仇。咁嘅时候，参孙就抱住房嘅两根柱子，即系左右咁抱住啦。然后跟住佢就话：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就尽晒全身嘅力量。然后就拉嘅时候，个房子就倒塌，就压住首领同埋房内嘅人。圣经又记载咧，参孙死嘅时候所杀嘅人，比佢活着嘅时候所杀嘅仲系多。嗱，呢度要留意咧，就系参孙嘅力量嘅源头咧。头发只不过是一个象征，而真正力量的源头是来自神的同在，内在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 参孙嘅失败嘅原因就系同神嘅关系好似再冇啦，即系佢完全系违反晒即系神要佢做嘅嘢。教会嘅奥秘咧系基督，只有同神保持一个亲密同行嘅关系咧，就唔会被仇敌各种嘅方式嚟到参透。所以正话呢段经文咧，俾我哋见到就唔系同佢嘅身份有关啦，而系纯粹去到佢人生嘅最后一阶段，佢仍然系求神帮助佢，或者话去求神与佢同在。而神在那个时候都使用他，我们都会说啊，参孙其实最后那个向神的祷告其实都挺自我的，他说是报那挖我双眼的手嘛，他不是说啊我要显出你的荣耀，但是神一样来到这样使用他，因为神在那个时候就与他同在。
即节制呢一个位置就唔系好明显喺呢一个参孙嗰度系发挥，但系如果再间接啲节制赖去顺服，顺服再赖去同神嘅关系，咁佢算系临尾嗰下打通咗条桥，可唔可以勉强咁样讲？
即系佢，你可以讲话佢最临尾都即系都求神与佢同在啊咁样咯。
但系其实节制喺呢个位置都有佢发挥嘅作用嘅。跟住又想問翻一啲嘅關聯性啦，因為成日都曲一個嘅經文啦，就係彼得後書一章五至六節啦，就話你們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加咗節制，跟住有節制，又加上忍耐，跟住有忍耐咧，又加好多嘢，得啦，好熟嘅一個經文。但我想問翻次序上咧，知識同埋節制有啲咩關聯咧？即係你知道一樣嘢做係唔好，咁跟住咧，做少少好啦，你就節制。咁你知道食得過量會肥，咁咧你食嘢就節制，係咪咁嘅意思？
當我哋讀呢段經文嘅時候咧，都好容易理解為咧，好似一種叫階梯式嘅，即係話你有咗
A
跟住要學要有 B 啦，有 B 就有 C 啦。咁但係咧，我哋睇下成段經文嗰、那個即係內容係點樣。呢段經文其實好長嘅，係由彼得後書嘅第一章開始嘅時候，其實呢個係彼得對當時嘅收信人嘅一個嘅勸勉。然后去到即系第五章到第十一节嗰度咧，即系佢就讲出咧人对上帝因为应该有嘅回应嘅一个呼吁，佢呼吁啲收信人咧应该咁样回应，所以佢就用一个叫正因者缘故嚟到作为一个开始嘅，即系话基于前面嘅嘢，所以咧我哋要有呢一啲嘅回应。他就强调收信人的生命要不断成熟，不单是摆脱了肉体情欲对我们的操控，也都要在道德品格上面去落功夫的，因为上帝已经为相信他并认识基督的人提供了一切所需的资源。因为是对这班收信人的一个劝勉，所以彼得在这一段他讲的时候就由我们就转了去你们的，他特别提到你们要分外地殷勤，然后加上什么，加上什么，那个原文直译出来可以说分外努力地加上，在一章五至七节呢，而唯一的命令的主动的动词就是加上这个字，而加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提供、供应、支援。在整个新约里面这个字出现了五次，而其中四次是讲到上帝的供应，而他的希腊文的语义起源于一个富有的人很慷慨去资助剧院的戏剧的演出，使他能够成功上演。因此呢，彼得就用这个的图像来去鼓励那些收信人，就好像施恩的上帝一样，他们要去倾尽全力在这些属灵的品格的成长上面，除了提供那个意思或者支援或者供应，即是说我们在这里一定要去求长进学习这样。至于分外地殷勤呢，是指到格外的努力，是尽所有的热心来去做，主要是用来形容那个提供或者加上这个字的。所以严格来讲呢，那个态度就是格外努力的去尽所有的热心来去做。好了，当我们看里面所列举的那些属灵的品格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八种或者七种，因为最里面提到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里面就包括了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虔敬、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大家留意到呢，它是以信心作为一个开始，信心呢是上帝所赐予给我们的，亦都是所有基督徒的伦理的开始。 而最后呢就是用个爱心来作为总结的，包括了爱弟兄和爱众人。大家都熟悉经文，就是四方都提到呢，这个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来的，因为爱人呢就是完全律法。至于在信心和爱心中间，就包括了有五种的属灵品格，比如说德行，德行是指道德上表现出卓越又好的名声。好了，知识就是刚刚你所提的了。那好像觉得很奇怪，因为提的那些的都是一些即是品格的问题，似乎知识不似是一种品格的问题。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这里所讲的知识呢，是基于一种信仰而有的一种生活的信念，是能够实际落实在生活的当中。意思就是说，你有一种的来自神的或者来自圣经真理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呢是能够活出来的，那种的观念，那个知识是什么意思？
真理的信念。
是的。那跟着就是节制了。节制我们刚才提过，它是圣灵果子的其中一种表现，是一种有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使自己照所分辨的是非对错来做的。跟住就是忍耐，忍耐就是面对困难或者是在盼望当中等候的时候，有一种坚持和承受的能力。好了，最后就是虔敬，是一种反映上帝属性的生活行为，去呈现在对上帝的敬畏和对人的尊重上面。大家留意到呢，从信心开始直至到最后那个爱心呢，中间提到那五种的属灵的品格呢，都是可以实践出来要行出来的。彼得所列举的属灵品格清单呢，并非涵盖了一切基督徒的品格内容的，大家都知道不是只是单单这些的，而主要是针对当时很多的假教师那些败行所做的选择性的回应。更加要紧的就是彼得列举清单的起始是用一个命令的语态来到讲，提供为一个共同的行动，所以说你要加上什么，加上什么，加上什么。这个呢正正就提醒了我们一样东西呢，就是原来即彼得这里所提的七样或者八样东西呢，它不是一种所谓正话提过的阶梯式的一种的学习，即不是说有了 A 然后你才再学 B， 而是有些人形容呢，它好像是一个圆形的木桶这样一种成长的一幅这样的图画。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圆形的木桶呢，它有两条带箍住的，一个就是信心，一个就是爱心，然后中间有五个不同的品格，而既然是一个桶的时候，就不是一级一级上，而是这五种的品格一起的成长，这种成长的时候就会使到那个桶的高度是越来越高了。即是说你那五种的品格不是一起成长的时候，即是那个可以承受的高度就很低了。其实整个概念是一个这样的概念的。
嗯，即是看你本身是一个小小的洗脚木桶，定是如果你真的可以成长，或者变成一个大酒桶，或者更大，那当然要 aim bigger 啦，这样。但是想问一件事，下下都节制勒住勒住，那我就没有自由了，说最怕没有自由了，香港人最喜欢这些东西的嘛。
当然自由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自由这个题目呢，在哲学上面其实很多很多讨论，以是其中一个的定义。它通常呢是被定义为一种的状态，其中是讲一个个体能够自主的去做出选择，不受外界或者内在的强制力和限制所约束的。而这种状态呢，是允许那个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价值观和目标去行事，而不是受到外界的因素或者自身无力控制的内在情绪驱使的。这一种定义之下的自由呢，并不是简单的随心所欲，而是强调个体是一种理性和意志的指导之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动。自由不单单是一种摆脱束缚，更加是一种内在的自主性，去涉及到个体的意志、理性和主体性。 当大家听到关于啲哲学去讲关于自由嘅时候咧，可能大家留意到咧，我正话讲啲定义都提到有几次自主性啊。这个就要使到我哋去理解啊，自主性系啲乜嘢咧？当我哋做一个选择嘅时候，其实我会唔会系凭空完全冇任何嘅根据嚟去做一个选择咧？似乎冇可能嘅，系一定系有一个嘅，譬如话即系始终嘅犯罪，佢都系做咗一个选择噶嘛。
食定唔食？
佢做咗一个所谓自主性嘅选择，就食定又唔食噶嘛。只不过佢有啲外力嚟去影响咗佢，虽然影响咗佢。但是都是仍然去做选择的，即是不是当时的蛇握住去吃的嘛，
不是找支枪指着去吃，他自己选去吃
的。咦，原来自由其实是有些东西是影响着我们，只不过受着影响之下，我们都经过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理性来去做出选择的了。其实自由另外一个很简单讲，就是我们是由自己自我作出支配，是凭藉自主的意志而行动，或者说自由是讲到我们可以做或者可以不做。如果那样东西你不做不得的时候，就等于叫没有自由了，
被控制了。
又或者譬如我们经常说，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是不能够不犯罪，那就变成我们对于犯罪这样东西就没有自由了。好了，你正话引用那段的经文，他说诸事都有节制嘛，那岂不是是不是样样东西都没有自由呢？但我们要留意呢句说话，佢后面咧，佢话凡教力增胜嘅诸事都有节制，佢哋不过系要得能坏嘅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嘅冠冕。讲呢段经文嘅时候，好重要嘅系做紧个比较，就系能坏嘅冠冕同埋不能坏嘅冠冕。大家都会理解到嗰个能坏嘅冠冕，或者呢幅图画系讲紧就系一个运动员。他为了得到一个冠冕，就是那个运动的奖赏，而他愿意是诸事上都有节制，即是很多运动员都说他们很刻苦，他们做很多锻炼，很多东西，所以有些运动员都说要吃大餐等等。事实上这个是讲的，就算一个普通的运动员他得的是一个的奖牌，或者这个圣经所形容的是一个能坏的冠冕，他都愿意作出自我克制。然后这个就讲了，何况我们要得的是一个不能坏的冠冕。大家知道不能坏的冠冕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那个，所以这里是其实强调当中的对比，意思就是说人家为了这个能坏的冠冕都可以节制，而我们要得个不能坏的冠冕，难道我们不需要节制，或者我们不可以去节制吗？
听听下，好像节制那种的能力和自由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成瘾的话，其实你是没有自由的，但我可以做一件事，但我只要有节制的话，我其实是可以做选择，有一选择就有自由。
是啦是啦，其实是要自由的，即是你能够去节制，其实是运用我们的自由去节制嘛。
有点复杂，但其实大家生活上是经常是用到这件事的。
为什么圣经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两个群体，就是女人和老人家特别是需要节制呢？另外怎样才可以做到功克己身啊？使不好辛苦是这样子带给呢？想知道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啦。怎么信仰原来
真的歪理，请你开我道雨路，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